第九十集。留着长发，喝着酒，不会弹吉他，却总喜欢抱着吉他憧憬未来，想象着总有一天。这是欧文斯通在梵高传中对青年时代的梵高的描述。他是一个敏感的天才，他是一个认真的疯子，一个被自己折磨的人，一个极度真诚既粗暴又温柔的男人，有深沉的力量又充满孩子气，一个喜欢画阳光的人，一个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送给自己的人，一个在麦田里举着枪对着自己胸口的人。他穿着破烂的衣裳，一张脏兮兮的脸。他是一个会在年轻时抱一抱吉他的人。他一生潦倒，在贫困孤独中勉强度日。生前他大量的画作无人问津，他从未感受过被崇拜和被热爱的滋味，但是多年以后却声名鹊起，作品不断创下拍卖新高。看着他那些用浓烈色彩来表达情绪的作品，没有人说得清楚他是因为才华而疯癫，还是因为疯癫而富有才华。1853年梵高出生于荷兰，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1857年梵高一生的知己，他的弟弟提奥出生了。1861年八岁的小梵高画出了人生第一幅素描猫，他高兴地拿去给母亲看，母亲夸奖了他一句，却顺手把他的画撕毁。1869年三月，梵高去了一家叫古皮尔的艺术公司当画店的职员，陆续去了他的海牙、布鲁塞尔、巴黎分店工作，在那里一待就是七年。1876年他被解雇了，为了生计他尝试去考神学院，希望能做一个牧师，但是这个愿望落空了。1879年由于他并没有取得正式的牧师资格，他被教会解雇了，这件事给他的打击很大，他开始了流浪生活。这期间他大量阅读狄更斯、斯托、雨果、莎士比亚的书。由于贫困和对未来失去信心，他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画素描。1880年由于长期在家里闷着，家人也有了意见，他开始出游，住在一个矿工家，临摹米勒的作品。同年十月他去了布鲁塞尔，认识了画家凡拉伯德。凡拉伯德建议梵高去学习透视学和解剖学，梵高听从了这个意见。他的弟弟提奥给了他很大的经济支持。在迷茫与困惑中，他找到了一生的职业，绘画。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当我画太阳时，我要让人们感觉到它是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旋转着，正发出威力巨大的光和热的浪。当我画一块麦田时，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麦粒内部的原子正在朝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开而努力。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时，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自己的果实而努力。1883年梵高回到荷兰北部，正式开始画油画。这个时候他已经快30岁了。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起初 他也是从大量临摹名画开始的。早期他用画笔描绘农民、工人，画面深沉，风格沉郁厚实，与后期的画风有极大的反差。他的第一幅作品《吃土豆的人》，画的是生活在100多年前那些淳朴真实的人，他们的手和土豆是一个颜色，那种阴郁的调子可以让人看出他的内心饱受困苦折磨。1886年他和朋友一起去了巴黎，这次巴黎之行成了他艺术上的转折点。在艺术之都，他接触到了早期的印象画，马奈、莫奈、雷诺阿作品中变幻的色彩启发了他。很快他找到了一条表达主观意愿的创作之路，一个能够充分表达内心感受的绘画方法。1888年梵高一个人去了法国的南方阿尔，他在那里住了2年，创作激情在那段时间喷涌而出，700多天画了300多幅作品。他不停地画自己，画树，画向日葵和麦田，画太阳和星空。鲜明的色彩，奔放的笔触，给人带来很大的视觉冲击。他给弟弟提奥写信说，我经常神志不清，意识不到自我，那些画面就像梦幻一样冲我而来。我们来看看他在那段时间画的画吧。那幅著名的向日葵，高纯度的色彩让画面有一种极致的灿烂，有情绪，也有张力。也许越陷在孤独深处的人，画出的画就越灿烂。星空，多么奇异又璀璨的景象，恐怕只有梵高才会用如此奔放和粗重的笔触来画星星。天空像有蓝色的火焰在旋转和燃烧，星星那么硕大，泛着黄色的光晕。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梵高的内心曾涌起多么强烈、多么疯狂而诡异的情绪。夜晚的咖啡馆，红色和绿色是不和谐的颜色，所以他们在一起让人压抑。画里的人也无精打采。梵高在给弟弟的信中曾谈到过这幅画，我在夜晚的咖啡馆里用红色和绿色来表现人类生活的可怕情景，那些色彩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而是富有暗示力。我想表现出夜晚的咖啡馆其实是一个令人发疯、让人有犯罪欲望的场所。粉红色、血红色、深红的酒色和一种甜腻的绿一起来实现这个目的，这一切表现出一种火热的地狱气氛，惨白的绝望、黑暗笼罩着昏昏欲睡的人们。黄房子，这是梵高在阿尔的住所。黄房子在满是灰尘的广场左侧，他租下了那个画面上右侧的一个小房子，希望他的朋友高更能前来和他一起同居和画画。梵高画这幅画时是充满希望和感情的，他希望黄房子能成为一个画家的家，他为此充满期待。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说，我想把它搞成一个真正的画家之家，它并不豪华，正相反，其中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 我希望它的窗口永远开着，能看见空中繁星闪烁。自画像。画家需要不断深入探寻自己的内心，会不断去想到痛苦、孤独、死亡，所以他必然会不断地看向自己。梵高是继伦勃朗之后又一个大量画自己的艺术家，他画戴着各种帽子的自己，画穿着破烂西服的自己，画蓄胡子的自己，画短发的自己，画日渐消瘦的自己，画叼烟斗的自己。在画里，他的眼神一直很孤傲。当他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头上缠着绷带，他也给自己画了一张。麦田里的乌鸦，还是那样狂暴的笔触，还是那种惯用的金黄色，还是令人不安和困惑的气氛，还是那样的蓝天。但是，低沉的乌云和一群低空乱飞的乌鸦在麦田之上，让人心里有一点担心。整个画面太重了，重的让人透不过气。画这幅画的时候，他一定有时陷入迷狂，有时陷入绝望。忧郁的天空下是广阔的麦田，我无需费力表达我的悲伤和极度孤独。我听见乌鸦的翅膀拍着大地。画完这幅画的第二天，他来到这块麦田，对着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那一年，他才37岁。